很多的人来，那么他呢就在这个就在那里，那么他是不是就放弃他的服侍呢？没有，他特别啊叫门徒叫一只小船伺候着。那么这只小船呢，大家都知道，懂得原文都是知道，这个读马可福音都知道，这个就是指着，这个就指着彼得的船说。所以彼得的船呢，随时是待命的。那么然后呢，伺候着，免得众人拥挤他，然后他仍旧医病，他呢仍旧赶鬼，他仍旧把这个道传给他们。所以现在你看见吗？我们的主自从他被弃绝了以后，那么现在不是在所有的会堂里面，现在他就转到海边去了。那么这些人呢，他们不是到会堂里面得着医治，不是到会堂里面得着听他讲道，现在呢都是在海边，有的时候在山上。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我们的主那个时候的工作，早期是在会堂里，但是后来呢，因为被弃绝的缘故呢，所以他就转到海边去了。所以弟兄姊妹，他继续寻找迷失的羊。那后来等一等，你看见说不只是西岸的，他也到东岸去。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就好像保罗一样，当犹太人拒绝他的时候，他就转到外邦人中间去。那么就在这个时候呢，我们的主呼召十二个门徒，这是非常重要的。那为什么十二呢？因为以色列人有十二个支派，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主很清楚，如果呢真的要建立他的国度，如果我们主在地上真的把要国度的福音传出去的话，那整个的前途呢，不是在这些一个一个的会堂，不是，他必须要得着一半的人，那这一半人很可能都是犹太人。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在许已经好多人跟随。如果你仔细去读圣路加福音，你知道那个时候啊，不错，许多人拒绝他，但是已经主也好多门徒了。那么就在那个时候呢，他特别找了十二个门徒，和他同在，然后呢，打发他们出去。那么打发他们出去传道，也医病，也赶鬼。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我们的主这样做呢？在这里很明显的就是，当这个本来神的国呢是，本来神的国呢是交给以色列，所以以色列国呢代表神的国。但是因为呢，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因为以色列人弃绝我们的主。我想我们好不好看一节圣经，这很重要。如果我们懂得这个，我们就晓得我们的主是怎么工作。你看马太福音二十一章啊，我们很快看一下。四十二节，耶稣说，经上写着，匠人所砌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主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那么主耶稣呢，就是匠人所砌的石头，匠人指的犹太人说的。那么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所以四十三节，所以我告诉你们，神的国必从你们夺去，就是从犹太人中间夺去，赐给那能接果子的百姓。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了为什么我们的主经过第一个阶段以后，为什么他呼召十二个门徒呢？很明显的，他现在要找一般能结果子的百姓，这个就是教会的开始。所以我们知道，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是我们的主一开始就这样传的。那么我们就不懂了，为什么天，因为这个，因为什么呢？因为施洗约翰他传道是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为什么呢？为什么近了呢？因为天国的王近了，主耶稣要来到。那么果然主耶稣出现了。那么等到呢，主耶稣传道，他也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原因在哪里呢？因为虽然有天国的国王，但是没有天国的百姓，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呢，他需要聚集。或者说他需要寻找这些能结果子的百姓，所以为着要预备这些百姓，现在他先寻找十二个使徒。这十二个人呢，就好像十二个支派一样，因为神的国本来是在以色列的手中，他们十二个支派的。那现在呢，我们的主要把天带到地上来，但是现在的国度不是地上的，现在的国度呢是属天的。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我们知道我们的主经过一个晚上的祷告，然后就拣选了十二个使徒， 那么与他同在，等一等他要打发他们出去，那么传道、医病和赶鬼。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我们的主为什么设立了十二个使徒。那从这里开始呢，我们主要预备那些结果子的百姓。那么等到十二个门徒来到那里，然后那些门徒们也一同上了山。所以呢，你到上了一座的山，那么在这一座山里面呢，我们的主就给他们了山上的教训。所以从山上的教训呢，你就很清楚我们的主到底要做什么。他要建立他的国度在这地上。那么当初呢，他还寄望在那些以色列迷失的羊那里，等到他被弃绝了以后，那么弟兄姊妹，他就正式的设把国度建立在地上。那么很明显的，最早的根基是十二个，最早的是十二个人。那么这些人呢，暂时离开群众，有一天他们要回到群众。为什么？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主耶稣看见许许多多的人，他和门徒就上了山，然后门徒到他面前来，他就开始教训他们，就给他们山上的教训。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就很清楚了，我们的主是让他们暂时的离开人群，为着有一天要回到人群，要得着他们。所以最后我们的主对他们说，你们要去把福音传给万民听，那么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浸，让他们来做我的门徒。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很清楚，为着我们的主要建立他的国度，那么现在呢，他开始最基本的工作。所以他就把，所以十二个门徒，不止十二个门徒来到他面前，还有许多的门徒也来到他面前。所以不要忘记了，可以说山上的教训呢，可以说是当这个，所以有人说这个山上的教训是天国的宪章，一点都没有错。好像我们的主把十二个门徒找来以后，要让他们知道说我们的主到底要做什么。所以呢，他对着他们说，你们这贫穷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你们的。你们为了主的缘故把所有都撇下了，但是感谢主，你们是全世界最富有的人。然后呢，主就讲八福，然后呢，主就把马太福音第五章给我们，第六章给门徒，还有第七章给门徒。但是不要忘记弟兄姊妹，我们的主所说的对象，这些人都已经是从上头生的，都已经接触过生命的源头的。所以呢，现在我们的主要给他们看见，那个生命是一个非凡的生命，那个生命是一个有长处的生命，那个生命就是他们的义要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所以呢，当人打他们的一个脸的时候，他们可以转过第二个脸，他们可以走第二里路，他们可以给第二件。那么他们不只是爱仇敌，而且能为仇敌祷告。他们不只爱自己的朋友，他们也爱他们的仇敌。爱自己，爱他们的朋友，那个爱是半圆，等到爱仇敌的时候，那就是完全的爱。所以主告诉他们说，你们要完全像天父一样的完全。所以这是马太福音第五章。那马太福音第六章是讲什么呢？马太福音第六章就给我们看见说，这个生，这个天国子民的生活乃是隐藏的生活，那个能力就是从隐藏来的。那么所以我们知道，凭着他们不可能活出山上的样式，但是因为他们有暗中的生活，他们的生活都是暗中的负查看，无论他们的进食，无论他们的祷告，无论他们的施舍，都是坐在暗中，他们都是活在神面前，就好像我们的主当初活在神面前一样。所以弟兄姊妹，凭着我们自己做不到这些，我们的义不可能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但是感谢主，就是在这个教训里面，门徒们得着秘诀。那不止如此，这个生命呢，也是依靠的生命。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那么最后到了第七章呢，给门徒们看见那个生，这个生活呢，也是这个生活也是分别的生活。所以现在很清楚，什么叫基督徒呢？基督徒第一，他是他有一个义，是个不平凡的义；他有一个生命，是一个不平凡的生命；他的生活是个不平凡的生活。怎么能够活出不平凡的生活呢？那就是他是活在暗中的，父在暗中查看就报答他们。他们不止祷告得答应，而且他们祷告要得到奖赏。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就是我们主一开始的时候，他就得着了这些门徒，然后呢，就把天国的实际来告诉他们。 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主的目的就是要把天国的实际显在这些跟随的人身上。起头只有十二个人或者更多一点这些门徒，那么等一等呢，弟兄姊妹，到了五旬节的时候，我们的主就要把他们进城工作一个申请。所以今天什么地方你能看见天开了呢？什么地方你能看见有是天国的实际呢？那是在教会里面。所以我想弟兄姊妹，感谢主，这就是主的工作。当他被弃绝以后，你看见吗？现在他就预备那些能结果子的百姓，最后要把这个国度交给他们。所以是从以色列手中把它夺过来，然后交给教会。所以这个就是你读马太福音的时候或者读四福音的时候，我想这一点很重要的常识我们要明白。那么等到这个山上的教训完了以后，那么就遇见了一件非常有趣的事，非常非常有意义的事，那就是你记得呢，百夫长的仆人生病了，然后呢他就来央求主耶稣呢，他特别打发了人，请人去告诉主耶稣能不能医治他的仆人。那么这个百夫长啊，对这些犹太人很好，特别为他们，特别呢替他们盖会堂啊，所以这些就长老们呢就出来告诉主耶稣说，这里有一个需要，你好不好去啊医他这个病，医治这个百夫长的这个仆人的病。结果根本我们主还没有到，这个百夫长已经打发人去告诉主耶稣说，你来到这里我不敢当，那不止来的不敢当，我根本不配你来到这里，所以呢你只要说一句话就可以，我的一句话叫这个人去就去，叫那个人来就来。结果呢，我们的主听他的祷告，我们的主说他从来没有看见这样一，在以色列中间他从来没有看见这样这个从来没有看见这个在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看见过。弟兄姊妹，你知道这个特点在什么地方呢？马太福音是告诉我们说，这个谁呀、啊？告诉我们百夫长呢，是来到主面前说：“主啊，我的仆人害病躺在家里，甚是痛苦。”但如果你去读路加，你知道，事实上不是他讲的，那么他派人去讲的，那个人讲的就是他讲的。所以我们主看都没有看见他，但是他说：“你只要一句话，我不需要看，一句话我就病就好了。”结果呢，主医了他的病，而且主说，像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遇见过。你知道为什么那是信心呢？因为这一次这一次百夫长根本没有看见，连看见主都没有看见，他完全不是凭眼见，完全凭信心，只要你一句话就可以。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这就是我们今天这些没有看见主相信他的人。所以这个百夫长呢得了医治，事实上就代表我们这些所有外邦人，这个百夫长是罗马兵丁，是外邦人。所以现在你明白，就在这个时候我们的主怎么说，我告诉你们，从东从西还有许多人来，在天国里与亚伯拉罕以撒一同坐席，那就包括这个百夫长在里面。那么这些是外邦人，然后主说唯有本国的子民竟被赶到外边黑暗里去，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所以弟兄姊妹，这时候唯有以色列人他们弃绝我们的主，所以这2000年来他们在地球上被抛来抛去，在外面哀哭切齿。那么弟兄姊妹，这就是那个整个的故事。所以现在你清楚吗？如果我们能在这种对比底下，我们就晓得说，现在我们的主他所要得着的，只要能结果子的百姓就好，不管他是犹太人、以色列人或者是外邦人。因为时候将到，从东从西，就从远方那些不信的那个非犹太人，那些外邦人，他们要和亚伯拉罕他们一同作席，换句话，他们在神的国里也有份。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能明白为什么我们的主在第二个阶段里面他所做的工作和以前不一样，现在他是预备何用的百姓。那么到哪里去预备呢？那一面他呼召门徒，另一面呢他继续在海边，继续在山间，那么把道传出去，传天国的道，而且呢也医病也赶鬼。所以这个可以说是第二个阶段那个整个的特点，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非常要紧。那么在这个百夫长的仆人故事完了以后，第二天，大概是第二天，如果有两个翻译，一个翻译就是第二天，那么这个根据这个路加福音第7章那里，那么主耶稣去了另外一座城，那个城叫拿因。 这个拿伊呢，他碰了一个寡妇，这个寡妇呢，他的儿子死了，结果主耶稣呢，叫他那个儿子从死里复活。那么这个见识是不得了，在那一代可以说是完全是非常非常惊讶。这个拿因在什么地方呢？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有一个古战场呢，叫做哈米基多顿战场，那么那个其实就是四世纪里面的耶斯列平原。